我们今天来分享的是约书亚记第一章啊，因为之前主日我们分享的是约书亚记的导论，然后重点讲的是约书亚记第一章1到9节。在约书亚记第一章1到9节当中的关键词啊，就是你要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那么神再次呼召他的仆人约书亚起来，啊，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去，啊，过约旦河，进去得地为业。那么我们在上个主日呢，也把约书亚记分成4个部分啊，分别是过去啊，要过约旦河，然后呢征战得胜得地啊，然后呢为业，最后呢是圣约啊，重生圣约。所以，我们今天重点是要来灵修的是约书亚记第一章10节到最后啊。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第十节，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3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这里我们看到约书亚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做吩咐，这说明约书亚已经开始行使权柄，行使耶和华所赐给他的权柄。所以约书亚开始奉耶和华的名来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当中。”并且你去这些官长去吩咐百姓说，你当预备食物，然后3日之内啊，3天之内啊，我们就要过这约旦河啊，过去啊，这个一系列的动作从，出埃及记啊，民数记就反复强调，就是要过约旦河进去，进哪里？进迦南地，得什么？得耶和华你们神所什么赐给你们为业之地，赐给你们是为业之地。今天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赐啊，在上下文当中，我们再来啊，待会再来继续的默想啊。所以约书亚已经发出了一个命令，3天之内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命令，就像一个军队一样，是有时间的，是有具体的啊，他们要去做的事情的啊。但是在第一章当中呢，交代了一个什么呢？交代了约书亚特别对流便加得、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所说的话啊，这段话非常的重要。约书亚对啊流便人、加得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什么呢？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啊，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在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啊。等到耶和华使你们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那时才可以回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啊。这段话你会觉得好像很稀松平常，就之前跟之前摩西讲的话基本上一致。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约书亚在这次交代当中，其实这是约书亚来行使权柄，知道吗？从第10节开始，就前面耶和华吩咐约书亚来领受这样一个权柄，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得地为业这样一个行动啊。那么后面约书亚就开始行使权柄。那么约书亚要特别交代流便、加得、马拿西半支派，因为他们已经选择了在约旦河东的这片地。就是亚摩利人西宏和巴珊王噩的地啊，他们没有打算过约旦河，但是他们是要过约旦河帮助以色列人去征战的啊。你好像觉得这段话呢，跟前面摩西所说的话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来看啊，约书亚在强调的什么？ 十四节，约书亚讲了什么？重点看十四节，约书亚讲了什么？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约书亚讲了什么？因为这个两个半支派，他们为什么不想过约旦河？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地方的土地已经足够肥沃了。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就留在这里，他们不需要去过约旦河了。出于安全的考虑，出于先到手了，这个地我就先得到了，省得以后去分了，是吧？省得以后去分的地可能我不一定满意，但是这个地我先得到手了。那么这个地呢，让我的孩子们啊，让我的妻子和孩子他们就留在约旦河东。但是约书亚在这里强调什么？他说约旦河东这个地是谁给你们的？你们有没有注意？约书亚讲得很清楚，约旦河东你和妻子和孩子要留的这块地是摩西给你们的，看到吗？十四节，看到吗？然后你再往下读，因为我刚才特意是一直读到第十五节的，十五节很长。你们要十四节讲了，你们要带着兵器过约旦河，为你们的弟兄去征战，只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为业之地。看到差别吗？看到这里的差别吗？兄弟姊妹，约旦河东的这个地是摩西给你们的。但是你要帮助你的弟兄过约旦河，要去得的那个地是耶和华赐给他们为业之地。这所以我刚才讲，在第十一节，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凡是从出埃及记开始，甚至从亚伯拉罕之约开始，神不断的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要透过摩西向以色列会众所讲的宣告的一个核心信息，就是你们要进去得的那个地是耶和华借着与你们列祖所立的约，如今再次以摩西之约再次跟你们确认要赐给你们得为业的地。这个地是谁赐给你们呢？耶和华赐给你们。但是现在的你们两个半支派，你们所选择的约旦河东的这个地呢，不是耶和华赐给你们。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如此的确认吗？为什么我们如此可以确认约书亚在这里强调的，他们在如果他们不过约旦河，在约旦河东所得的这个地不是耶和华赐给你们的，而是摩西允许你们占领的地，为什么可以如此确认呢？好，翻到民数记32章啊，翻到民数记32章。翻到民数记32章，你看到你要，所以你一定要仔细去读这些经文啊，因为圣经是神的道，我再次讲强调，你们要去客观的去了解圣经本身所启示的啊。所以当你回到民数记32章的时候，28节，你看摩西是怎么吩咐的。稍等一下，摄像头怎么突然之间又暗掉了？怎么回事？OK 啊。好，28节，32章28节，于是摩西为他们主父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后面要以利亚撒要接任祭司，约书亚要接任摩西的职分，并以色列全会众的族长说，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凡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去打仗的，若与你们一同过约旦河，那地被你们制服了，你们就要把基列地，基列地就是巴山王噩噩的地，亚摩利王西宏的地，要把基列地他们为业。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要在迦南地你们中间得产业。 看到这个话吗？摩西讲得非常清楚，这两个半支派，他们应该过约旦河跟你们去打仗，把约旦河把迦南地制服了。那么他们如果选择，他们可以回到约旦河东，得我现在想要给他们的基列权地。但是如果这个战争失败了，如果不是战争失败，倘若他们没有履行这个责任，他们没有带着兵器跟你们一起去，那你们就要在迦南地当中给他们，让他们在迦南地当中得产业。换句话说，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这两个半支派他们在迦南地有没有产业？有的，明白吗？神本来就会在迦南地给这两个半支派分产业。在迦南地，神要给这两个半支派的产业，才是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明白吗？但是他们现在选择不过约旦河，不过约旦河的原因是：第一啊，这片现在约旦河东的地已经足够肥沃了，我们足够喜欢了，已经很满意了。然后呢，妻子儿女呢也不用去经历这场战争，但是我们男人可以去打的，没有问题，明白吗？所以基列权地是谁给他们的呢？是摩西给他们的。所以约书亚才会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回到约书亚记第一章，约书亚非常清楚的在这里表达，你们的妻子和孩子、牲畜是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是你们的弟兄，你们是要帮助他们过约旦河，得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赐给你，赐给他们的地。好，这是第一个区别，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区别。啊，我相信你们之前对这两个班支、两个派、两个半支派的问题，可能一直没有特别搞清楚。这是个前提，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好，你再往下读。然后他们开始回答约书亚，他们是怎么回答的呢？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因为现在你有权柄，你接替摩西，就如同以前摩西吩咐我们，所以以前摩西吩咐我们一定要过约旦河，跟这些弟兄们、跟其他弟兄们去打仗，我们也一定会这样去行。现在你吩咐我们这样去行，我们也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所以你这个权柄就从摩西那里转到你的身上了。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治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你有没有发现，你在读的时候有什么感觉？你读的时候有什么感觉？1到9节，约书亚记第一章1到9节，权柄转移了。这个权柄转移不是摩西临终的时候把权柄转移，是耶和华吩咐，因为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吩咐约书亚起来。从第10节开始，约书亚正式履行这样的一个权柄，他非常清楚他要带领的人是谁，他也非常清楚他要带领的以色列百姓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要过去得地为业，对吗？然后你会发现，第16节到第18节是这两个半支派好像非常坚决地拥护约书亚的领导，是不是？这两个半支派，他们非常坚决地说，我们怎样将来听之前听从摩西，现在一定听从你。你看他不是反反复复讲的啊，你所吩咐我们的，我们就要去行；你所差遣我们的去的，我们一定去。我们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一定听从你，并且在18节说，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的话，都必治死他。这句话是讲给谁听的？不是讲给自己听的，不是在表自己的忠心。换句话说，他们认为我们都愿意维护你的权威，维护你的权柄，哪怕是其他的支派当中有人不听你的话，他们都要被治死。你们感觉什么？你们听到这个话有什么感觉？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两个半支派，他们非常的忠诚于谁？约书亚，非常的顺服谁的权柄？约书亚，好像为什么他们非常忠诚于约书亚的权柄呢？因为摩西将这个权柄赐给他们了。他们为什么非常的顺服约书亚的权柄呢？因为约书亚从摩西手中得到权柄了。 我请问你们，以色列全会众应不应该听约书亚的话？当然应该。但是他们听约书亚的话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摩西将权柄赐给约书亚吗？不是的。他们要听约书亚的话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将权柄从摩西手上传给约书亚。权柄在谁那里？权柄不是在摩西那里，权柄是在耶和华那里。是耶和华原来使用摩西做他的仆人，做以色列全会众的首领，现在使用约书亚做他的仆人，做以色列全会众的首领。但是你会发现，这两个半支派，他们现在向约书亚所表的忠心，只字都没有提到神，甚至于他们说了句什么样的话呢？在刚才读的这段当中，有哪句话特别奇怪，觉得突兀吗？有哪句话特别奇怪，觉得突兀吗？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从出埃及记19章开始，耶和华不断的向以色列百姓所宣告的是什么？耶和华，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百姓。我不断跟你们强调，从出埃及记，那时候灵修就开始讲到，从出埃及记19章开始，以色列会众就是一个整体与神建立关系。以前是神跟亚伯拉罕建立关系，神跟以撒建立关系，知道吗？神拣选以撒，神拣选雅各，神跟雅各建立关系。但是从出埃及记19章开始，是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所有的后裔，以色列全会众被带出埃及的这所有的人来建立关系。旧约的核心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百姓。但是现在这两个半支派，他们向约书亚去表达忠心的时候，他们强调的是耶和华是你的神，你要刚强壮胆。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好像觉得他们好像是在劝勉约书亚一样，你要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与你们同在。这句话是不寻常的。正常的话，应该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必与你同在。听懂了？所以从这一段的上下文来说，他们不仅强调的是约书亚的权柄是从摩西那里来的，而且他们认为耶和华是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换句话说。好，这是第二点，我待会儿会再做总结，然后我再跟你们讲第三点。这两个半支派，他们承诺一件事情，他们一定会带着他们大能的勇士和兵器过约旦河，来帮助其他支派的弟兄们去征战，是不是？他们愿不愿意去打仗？愿意。愿不愿意去流血？愿意。但是他们不愿意什么？他们不愿意什么？等到后面，我们读到从第六章开始的这样一场征战，这个两个半支派有没有参与在里面？参与了。他们有没有表现的比其他的支派更加的胆小？没有，他们勇敢的去征战，他们也得到了这场征战后面的胜利的。就是他们也征战，他们愿意征战，而且也征战得胜了。书中以后的约书亚记不会去强调这两个半支派在这个征战当中是否会听啊，整个耶和华的整个战略的部署啊等等等都没有，他们都是表现得非常好的。所以他们愿意去征战，愿意去流血，只是他们不愿意什么？不愿意去得地为业。我刚才跟你们讲了。从创世纪开始，当然创世纪亚伯拉罕之约当中是还没有写明的。从出埃及记开始，到从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从神差遣摩西向以色列百姓去宣告他的应许开始，有几个词从来都是连在一起的。哪几个词？就是你们要进去过约旦河，你们的地不在约旦河东，而在约旦河西。你要进去干嘛？得地，就是你们要去征战。这个地不是去接，拿个盘子去接，天上掉下来免费的午餐。你们是要拿起兵器去征战的。虽然耶和华必定与你们同在，然后你们要得胜，然后你们要为业，这个东西，这个地要变成你们的产业。 但是你看到没有，这个两个半支派，他们把上帝的这个应许把它割裂了。我们愿不愿意过约旦河？我们大能勇士先过去，妻子孩子留在这里。我们不是全部都过去，我们愿不愿意征战？愿意，愿不愿意流血？愿意。但是这个地我们不要，这个地我们不要把这个地当作是我们的产业。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把神从亚伯拉罕之约开始，一直到摩西之约当中再次确定的应许，把它割裂了。就是我不要某一部分，我只做另外一部分。你知道这件事情代表什么吗？这件事情代表什么？这个。就是两个半支派的问题，等到讲完约书亚记最后征战之后，我会统一再跟你们做一个总结。你们不要，你们，我希望你们不要有个错误的观点，以为两个半支派呢，他们没有犯太大的错误，因为好像神也允许他们这么去做，神允许他们这么去做，没有立马去击杀他们，并不代表他们做的事情是对的。这件事情运用在现在新约框架的基督徒，就类似于有很多基督徒说，我愿意信靠耶稣基督，领受他所赐给我的恩典、平安、生命，但是呢，我既没恩赐，又没能力，生命又弱小，所以我无法去顺服他的命令，要在这个世界上为他做所谓的见证，传讲福音。传讲主的道，一模一样的。我只要选择我自己想要的这一部分，在那一部分呢，我以种种的理由我不去行，我不要。但是他们不明白，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是一个东西。这两个半支派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在旧约的框架当中，神没有马上击杀他们？是因为约旦河东岸和西岸确实是两片土地，而这两片土地原来都是在亚摩利人，就是迦南人的统治之下的。这两片土地，神都带领着以色列人征战得胜，得祸来了。以色列百姓是好像拥有了这个土地的，我已经得了这个土地，就是我的，我想要住我就住。但是问题在于哪里？问题在于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当中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从创世纪开始，神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地是什么？是迦南地。迦南地是有确定的地界的，是有确定的边界的。换句话说，神。对亚伯拉罕，神的旨意彰显得非常清楚，只有迦南地这一片地是他赐给他的百姓为业的。而这两个班支派，他们以为他们可以选择更加肥美，在他们眼中认为更加肥美的地。换句话说，这里面有个重要的，他们对上帝的旨意的扭曲。他们以为神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是因为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他认为以色列神要赐给以色列百姓的是一块上好的土地，就像一个爸爸要分给孩子的是很多的钱、很多的土地、很多的牛羊、很多的产业。那是现在呢，他的孩子当中呢，有人更有能力，他自己选择了更好的，难道他没有选择权吗？这就是对上帝旨意的严重扭曲。好，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明确一件事情：耶和华要带领他的百姓过约旦河，进迦南地，得地为业，根本不是因为迦南地是耶和华能够选择到的最牛奶与蜜之地、最富饶之地，所以他要给他的百姓最好的一片土地去生活、去生产、去发展，并不是的。原因很简单。创世纪15章，神讲得很清楚，之所以要把这块地赐给你们，是因为那地上的居民罪恶满盈。 这才是原因。是因为那地上的居民罪恶满盈，神审判的手要伸向那片土地，神率先要在迦南地的这样一个四维的地界当中，将耶和华的权柄夺回来，要在神率先要在那个迦南地的四维的边界当中，用他公义的审判，将罪恶满盈的迦南人驱逐出去，然后将这个地赐给他所拣选的百姓为业，因为以色列人是他的儿子，是他的长子，所以以色列人应该在迦南地奉耶和华的名去征战，也要奉耶和华的名将这样的一个产业得回来，来宣告不是自己对这片土地的主权，而是宣告上帝对这片土地的主权。而这两个半支派不执行这项命令，他们没有跟从其他的和十二支派一起作为以色列会众，向在这片土地当中宣告迦南人的罪孽，宣告耶和华的主权。所以我刚才举了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很多的基督徒以为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呢？我因信称义了，我做了一个绝志的祷告，我受了一个洗。然后呢，神就赐福给我，大大的赐福给我啊！不仅今生给我什么样的福分，而且在将来还给我，让我可以逃脱末日的审判，让我可以得享天国的荣耀，在今生也给我各样的平安、各样的喜乐等等等等。我要这些，但是我不愿意跟从耶稣基督去走这样一条道路，我不愿意去回应他。在我身上，作为他是我的主，来命令我要去行的事情，这些事情我做不了。我才刚刚信主，啊，我还有家里一大堆的事，我还有很多的真理没有明白，我还很年幼，明白吗？他也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圣经的真理是什么呢？圣经真的是神要赐给他们的东西，这是一件事情。我再次强调，如果你做文本的梳理，从出埃及记一直到现在，这个第11节，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这句话是反反复复不断的出现的，从来没有分割过。这是一件事情。你们要得地吗？要得地之前要过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你们必定得胜，得地之后，你们就要在这里居住。如果你们遵行摩西的律例典章，摩西所吩咐的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去行，你们就可以在这片土地上面存活，直到世世代代。但从他们现在还没有过约旦河，但是现在两个半支派选择的就是随自己的想法去行。其实他们在这个时候的选择的这句话，我刚才跟你们读的这句话，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这句话，你现在把它先 highlight 在这里，因为将来就要与约书亚记之后，等到两个半支派回约旦河，他们建立政坛相对应。好，所以这件事情，两个半支派他们的行为，我刚才讲得很清楚了。就是将上帝的一个应许，只选择自己所喜欢的拿下来，自己所觉得不愿意去承担的就把它拿走。他们以为我已经承担了代价了呀，我已经帮你们去打仗了呀，我已经去得这个地为业了呀。但是他们真的承担了代价了吗？请问以色列十二支派，他们进了迦南地，如果他们要在迦南地得地为业，仅仅打这一次仗就够了吗？周围有没有仇敌再来侵略他们，要把这个土地夺回去呢？他们只要把这个土地夺回来，难道就不要去守护耶和华的地土吗？他们当然要，但是这两个半支派就回约旦河了。啊，我不知道今天这一段的灵修是不是打开你们的一些视野，让你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两个半支派在旧约的框架下。我刚才讲了，神之所以没有马上愤怒的去击杀他们，因为现在是在旧约的框架下。 旧约的框架下，那个地图是一个有形的迦南地的地图。约旦河东西两岸确实都有耶和华率领以色列百姓所得来的地。但是在哪怕是在旧约的框架下，他们已经扭曲了耶和华神与以色列全会众的关系，也扭曲了耶和华在亚伯拉罕之约，并且在摩西之约当中再次确立的对以色列全会众的应许。好，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如果对应在新约的框架当中基督徒所行的，那么如果一个新约的框架当中，一个基督徒说，我只要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的平安，赐给我将来的天堂，赐给我将来的永生，但是现在我不愿意跟从给他，那在新约的框架当中，就要从耶稣基督身上被折断离，因为是我们弃绝了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要赐给我的应许，因为这个应许跟主耶稣所要赐给我们的命令，它是连在一起的。因为这个应许是什么？如今，耶和华是我们天上的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既然他是我们的主，他就有权柄命令我们去行，我们就有责任顺服他的命令去行。所以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啊一洗登天教的基督徒，根本不存在，也不存在佛系的基督徒，不存在这些鸡汤教的基督徒，根本不存在，一个都没有，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一个都是没有的。好，那个这是今天约书亚记第一章的一个灵修的内容啊，下面可以有些回应啊。